有没有什么习惯？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聊这些生活这么琐碎的小事情也可以聊了差已经差不多一集的时间了，但我还是很想要把我们的就是写到的东西都聊完。有没有什么你引以为傲的习惯？
引以为傲的习惯，我其实觉得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是因为我引以为傲的习惯， 我好像跟其中的某，就是我之前好像曾经有跟一个朋友聊过这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就是对我来说哈，是我非常引以为傲的习惯，可是那个人好像反而会觉得就是
还好，
如果我们对他好像会觉得哇你这样子有点强迫症，让人有点压力。所以我就发现我引以为傲的东西未必是人家引以为傲的。我其实对于引以为傲的东西好像都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的，就是
快说快说，
就是干净。
okay.
就比如说洗碗哦，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你吃完东西以后不是会你吃完东西之后不会，可能不会立刻去收，就可能会放在这边，然后你们就先聊聊天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先把东西放在那个洗碗池，然后让那个就是泡点水，然后你们就继续聊天什么的。我不 OK 的，我一定要洗碗，立刻洗碗，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家里有一些脏兮兮的，就是会引虫或者是一些油油的东西堆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的 bother 我，所以我一定会用一个最快的方式，我要么把它立刻放洗碗机，要么我立刻手动赶紧把它洗掉，我一定会立刻洗碗。我没有办法容忍就吃完东西然后那个盆子啊，然后里面有一些那种酱啊什么油啊就摊在那边，就放在这个里，我们就坐在这聊天，我有点难耶，就是包括我出去餐厅吃饭，我要是吃完了就是服务员
也出去餐厅吃饭你也要冲进去洗碗吗？
那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Okay.
但是服务员赶紧过来帮他收掉，收掉。
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引以为傲啊，因为我就没有这个习惯，我就是吃完饭，可能因为是因为我不喜欢洗碗吗？反正我吃完饭我就会先把盘子。我一定会先，我基本上是会先把它放到水槽里面，可能有一些我知道如果放太久不好洗我就会泡个水什么的，但是我一定要重新 schedule 一个时间去洗碗，我没有办法一吃完立刻去洗碗，因为我觉得我的就餐的仪式还没有结束，就是我吃完饭我可能要先消化一下，或者是先怎么怎么样，然后让那个饱困的感觉褪去一点点之后我再可能去洗碗，所以我也是吃完饭或是做完饭或者是喝完饮料，我会先把杯子盘子放到水槽里面，然后再找另外的时间去洗碗。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习惯很好，就是如果我们一起跟朋友吃饭的话我很 OK， 就是大家吃完饭你先把盘子收了，你先去洗碗，然后我继续跟朋友们聊天，我觉得很 OK， 我不会觉得有强压迫性，很 OK， 就是这绝对是一个
引以为
傲
的
习惯。 对，
吧，对， OK OK，
保持保持，
对，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就是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坐在那边喝酒，就是我可能要先一顿洗完以后我们
再
坐下来慢慢喝酒，对，我没有办法在我知道我脑海当中哇 somewhere 就有一些油，然后我就坐在这边喝酒，我没有办法专心这个对话。
我觉得可以啊，你也完全可以跟朋友说你们先聊，我先把碗洗了，我觉得也 OK 啊，不会有对啊，对，
好好。
我有一个类似的我引以为傲的习惯，就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铺床，就是要没有到
很好的习惯，
对不对，就是没有说要铺成像酒店一样，但是我一定会至少把床就是铺好啦，就是铺成我现在讲我怎么养成这个习惯的，因为我有段时间失眠很严重，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失眠的一个阻挠我去睡觉的点，就是我每次要睡觉的时候总觉得那个床乱兮兮的，不会让我有想睡觉的感觉，不会让我有想上床的感觉。versus 我发现我每一次去外面住酒店我都很享受进入床铺的那个仪式感，因为床都是铺好的，所以我就发现为了治疗我不想睡觉这个坏习惯，我就要先把床铺好，然后我就会期待到床上去的那个小小的 moment， 所以我就每天早上都一定会，就其实也就是被子稍微打开铺平，枕头摆一摆就结束了，也没有太多的动作，但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对，
这是个很好的习惯，
我也觉得，
而且
会让很多妈妈都很开心的习惯。
对对对，嗯，然后我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也是跟生也是生活像的，但是可能没有铺床这么具体，就是收纳。我就在收纳这件事情上，我还挺引以为傲的。就是刚开始，就是我们节目刚开始，其实也聊到嘛，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其实我的家大概在我搬进来两三天之后，其实已经可以正常，就是正常运作了。对，我可以在这里就是吃喝拉撒睡，然后做饭什么的。但是我一直没有 housewarming， 就我一直没有办那个。
对，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的收纳没有弄好。
嗯，
就是收纳这个事情呢，其实客人也不会看见的，但是我就是受不了柜子打开以后
是乱的，
不同品类的东西乱的放在一个地方，
哦，
我就不能接受，
okay，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就是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小盒子、小箱子、小架子，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包括小钩子，就是所有的东西一定要分类放好，放在该就是它该属于的地方，以及就是我的所有的柜子打开里面的东西是分好类的，我不能接受所有东西在柜子里面就咔嚓就这样塞进去。
Okay.
对，
okay.
所以就是那个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我才觉得是一个可以招待的家。
嗯，
就收纳这个点是我非常非非常非常非常在意，然后我也会愿意花很多时间，而且其实我还蛮享受那个收纳的过程的，其实。
但如果说这是一个习惯的话，我觉得习惯它总有一个频率的问题嘛，就是 how often， 你多久会收纳一次，还是说你只是每次搬新家会先收，还是怎么样？
那如果是这样，因为搬新家一定会先大批量的做一次收纳，
搬新家应该大部分人都会先整理一次啦。
对对对，但是就是整理到收纳，就是说就是要收纳到这样的一个 level。
知道你很精细。
是是是，
嗯，知道的。
嗯，是是是。但是你说打扫的话，如果就是说搬家之后我住在一个地方打扫的话，打扫频率可能一周一次吧，就是因为收纳你不需要经常去整理嘛，你放好就放好了，但你顶多就是有一些细碎的东西再弄一弄啊，然后打扫一下的话，对啊，一周一次吧。
嗯，我必须要说，就是你现在这个 Zoom，
我们今天
你现在这个 Zoom 的 background，就是当你打开的那一瞬间，我其实真的以为是 virtual background，因为它就是太工整了，你知道吗？有挂了画的地方挂了画，然后有绿植的地方有绿植，然后你人又正好在正中间，就是我有一瞬间真的以为这是一个 virtual background。
哎，你说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引以为傲的习惯，也算是我引以为傲的习惯吧。就是当然这个跟搬新家跟我住的地方有一些关系，就是搬新家的时候通常你搬进去不是就是乱乱的吗？
嗯哼。
然后呢我发现，而且是我这次搬家才发现的，就是因为我刚这个新家刚刚敲定的时候，有那么两天我有点不情愿搬进来，后来我就发现我为什么不情愿搬进来，是因为我进门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哦，
然后所以我就先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每一次搬家呢，我一定会先，就很多人都是先把家里东西弄好然后再去做装饰的作用嘛。
嗯，
我不是，诶，就是我会先有画的先把画挂上，有绿植的先把绿植放上，然后先点个香薰，就是让这个空间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感觉，我才会，然后我才开始去收拾啊，弄弄厨房啊，然后弄弄我的衣服啊，就是好像我要先在这个空间用一种氛围感的东西去宣示我的主权，然后再去，然后就我觉得啊，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了，然后我再去洗衣服、洗碗，
不是用气味宣示主权这件事情，怎么听起来在某种动物身上非常的熟悉呀？
怎么说呢？
没有啦，我懂啦，
就是，
我懂啦。
嗯，对，但我用的是香薰，嗯，对，不是尿之类的。
懂了，懂了，懂了。
嗯，
哦，
对，所以我觉得布置也是一个我蛮引以为傲的一个。
OK， 我是不会称之为习惯啦，但是 但是就是你 OK， 但也惯用 OK， 也可以算是习惯吧。OK， 因为我在想，我大约再过个两三个月，我也会搬家嘛，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一些搬家之后，比如说我搬进去要不要有家具啊，就是那个房子本身要不要配家具啊，我还是要自己带家具啊 ，blah blah blah， 布局啊什么的。我发现我做这件事情是在跟你类似，但我不会 physically 先把画都挂了。然后什么盆栽都放好了，然后再去收纳我的东西。我是搬进去之前会先规划，因为我觉得你看到的东西，就你想要那个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是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你要先确定你喜欢在这个环境生活，然后你不想见到但你会用到的东西，只是一个功能性的，要把它们收纳在某一个柜子里面，或是某些抽屉里面。所以我的 priority 也会是先规划设计这个家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会知道预留哪些位置摆盆栽啊，摆蜡烛啊，挂画，会先预留，但我可能在实际行动的时候还是会先把收纳做了，然后再去挑选这些摆设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 mindset 跟你是蛮相似的。
好，明白。
Moving on， 继续一些关于习惯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坚持最久的习惯？坚持了多久？
坚持最久的习惯，
不分好坏啦，我觉得可以。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难，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习惯对我来说都还
蛮久的，
都还蛮久，都有十年以上什么这种。但是呢，如果你要说一个稍微相对来说大块一点的习惯，我觉得化妆算是吧。对，因为首先高中以前是不化妆的嘛，就是一直就是不化妆。然后我第一次就是说只要我出门就会化妆，这个习惯其实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有的。然后我现在当然现在我不会说对出门丢个垃圾也会化妆。但是化妆算是一个。对，基本上如果我出门不只是丢个垃圾，当然买菜也不算啊。就是说如果出门要去社交，要去见人，即使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什么书店咖啡店什么什么场合，我也还是会化个妆。就对我来说有一种好像就是穿了衣服的感觉。化妆像是一个穿衣服的一个动作。对，那如果要这样算上的话，十几年了吧，这个习惯从上大学开始到现在。
有没有一些可能你从小学或可能初中就开始养成到现在的习惯？
哦，
你对
哦，这个还真有。我不是之前说到我会买手账吗？但是其实我在有买手账这个习惯之前，我从初中开始就会做一件事情，我会规划我每一个星期的 to do list。对，就是初中的时候作业开始变多，对，然后呢，而且我那个时候的习惯跟现在的习惯都是一样的。我会自己画一个，
作业开始变多，所以你的 to do list 就是先做什么作业，再做什么作业，
对，然后我会画勾勾，真的，我会在我的、
okay.
我自己有个私人的笔记本，然后那个笔记本就是专门规划用的，我的笔记本就是用来规划我怎么规划我的学习。然后我会在每个星期开始之前，我会画一个勾勾，我会规划说这个星期要学什么内容，然后我要做完什么内容。对，然后我做完了我就会画勾，做完了就不是画勾，对，就是把它画掉。我到现在都会这样，就是我到现在使用我手账的习惯也会有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规划我这个星期要做什么，然后做完我就画掉，而且是手画。
OK，
我好像对于电子，
okay.
我好像对于在网络上以网络的方式画掉不是很有感觉，我一定要手画。然后我要换不同颜色的笔去把它画掉。去给它做 color coding， 就是不同颜色笔去给它的优先级做一个分类。这个真的是我从初中开始到现在，那也得有个20多年了。
我有一个很、
这个、对
我有一个很 random 但是坚持了非常久的习惯。我觉得我之所以把它拿出来写，我可能只是觉得我真的很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使用护发素。 我应该是从小学开始洗头发就会用护发素，就小学可能五六年级的时候。
哦，那你真的是精致的小公主，嗯，确实是。
倒也没有到精致啦，因为那时候可能东西都是我爸买的嘛，然后他买什么我用什么，所以他买了洗发水跟护发素我就用，然后可能用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等到自己开始要去帮自己购置这些东西的时候，或是要帮家里购置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哦，我一定要用才可以，就一定会买。所以护发素这件事情是从小学就开始一路到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接下来这三，可是其实三个东西可能是有点连在一起的，就是看书、写东西跟独处。独处，我最开始独处可能这更早，可能小学二三年级，就二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要独处，但当时的一些独处可能是被迫的，就是当时我爸妈刚离婚嘛，所以我爸可能他要工作啊，或者他周末有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我就只能自己在家。但是到了小学初中开始，我就不上学，周末的时候我就会喜欢自己在家看书，或是自己在家写作业，或是自己在家看电视，就是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特别是看书，就是很追求，会想要可以有时间一个人在家看书。所以我其实初中的时候看了蛮多书的，初中小学五六年级那段时间，然后写东西也是那时候不太有电脑的 blog 什么，就都是自己有一个笔记本，然后我也不能叫那个是日记，因为我也没有每天都写，没有，就反正时不时会写一些，因为那时候东门呢会有一些很可爱的那种韩系的文具，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可爱的笔记本，然后我就会觉得买了笔记本就要写一些东西，然后就会开始就是去写一些啊一些什么心情小语啊，或者是可能啊那是有 QQ 空间，我会在 QQ 空间上面写东西，
QQ 空间这个词，
对，我发现我写东西我没有很追求一定要 handwriting， 我没有很追求一定要手写，但我一定要有用文字统整情绪的步骤，所以我也蛮 enjoy，我也蛮享受打字的，所以从 QQ 空间啦，然后一路到163博客啦，然后到现在就我自己有私人的那个文档在电脑上，我也会喜欢以及追求有时间可以独处加写东西加整理情绪放在一起，对，但是看书这个东西我其实也蛮引以为傲的，因为小时候可能很多小朋友都追求跟其他小孩出去玩，但我就还蛮 enjoy 自己在家看书，对，
你说到写东西读书写东西这个点，其实我也是蛮有共鸣的，就是不要看我那边朋友好像很多的样子，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蛮 enjoy 独处的，因为我发现我独处的时候我的看书量会非常大，就是我看的比较快，我会看的很快，然后而且以前小时候看书，就对，小时候就喜欢看小说，什么看一些闲书之类的，就不是那种很正经的，
对，就小说，
对，然后我会比较独处的时候看书会特别特别能够进入到那个情绪里面，而且看完一个故事，看完一段，我自己会需要花一些时间流泪也好，或是怎么样也好，我自己的情绪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然后写东西这个部分，其实我从高中开始，那个时候不是玩163博客嘛，我没有怎么在 QQ 空间上写过东西对，但是我的第一次对于就是刚开始对写作的探索，其实是从163博客开始，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自己有很多的表达欲，很想要去表达抒发，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个博客上面写东西，其实坚持了有8年的时间，就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那一年，然后我的更新频率也还蛮高的，就反正一周一两篇吧，对，然后而且不得不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其实累积了一些粉丝量，还有一个我非常 enjoy 的点是我可以编辑那个网页，就是我每个
收纳，你可以整理，
对，其实不是收纳整理，而是设计，就是我每隔一段时间我会把我的那个163博客全部换一个风格， 就是可能上一个阶段突然全黑，然后下一个阶段突然全白，然后突然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会突然换一个风格，然后我非常享受那种我换什么照片在什么位置，然后怎么跟这篇文字对这种排版以及它音乐背景，其实我很享受那个编辑的那种、那个过程。对，但是就是坚持了八年以后，因为研究生某一次我写了一些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在当时有一点点敏感性，其实是被那个网页的，就是对对，就被下架了，类似等于是我的整个网页都被 ban 了。嗯，然后那次其实很伤心，我真的非常非常的伤心，因为我怕我找不回来我过去这么就是那种心血的感觉，就是你过去曾经是你自己的一些很真情实感的一些记录，记录了你的生活，其实也记录了你的一种，至少我是带着一种很认真的心态去写这些文字，我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发泄写一些东西，我真的把它当成一个公开的平台，当成一种写作去认真对待的，我的这句话要怎么讲，我要怎么写，配什么样的一些照片图片，所以我当时真的很伤心很伤心，然后我大概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个时候我的网站已经被有点像被关了嘛，但是我自己还是能，我已经不能再写了，我已经不能在平台上写了，但是我还是能登录上去，然后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我以前从八年前大概有没有1000多篇吧，反正就是我把每一篇文字全部 copy 下来，就是我全部 copy 下来拷在一个硬盘里面，就当做就是我就有点好像就是不能让这些东西消失，因为它代表了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八年，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公开无所谓了，但对我来说我需要把这些记忆全部整理在一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安全的，就是我不想让这些东西就这些文字这些记忆就消失，然后我就把它存起来之后，对，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再写，就是已经就有一点点被打消了那种积极性吧，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没有再写，我最近开始有找回一些这种当时的那种写东西的欲望和想法，对，所以这个也算是坚持了蛮久的吧，就是八年，然后我自己也是在没有任何的，不像我们做 podcast，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流程有搭档，然后很多东西都是有计划，但那个时候更多的就是自己的一种就是想要写东西的一种渴望，我觉得有点遗憾了，但是也还好，现在想想也还好，然后我觉得当时这样的一个在没有任何外界 push 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坚持八年，我还是挺也算是挺引以为傲的吧。
你知道163后来整个博客网站都没了吗？
我好像知道，我好像有听说。
对好像可能有没有10年，反正是我到了香港之后的事情，没记错的话。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也有用163，所以那时候在它就是封站之前，我也把所有我写的东西都 download 下来，然后但我只有文字，坦白说我 download 下来之后我没有仔细回去看我究竟写了什么，我也不清楚它 download 下来的文档有没有照片，但我其实以前写东西的时候呢是很反感插入照片在博客上的，因为我觉得你写就好好写嘛，你插一个照片就扰乱了那种思绪，因为你看图片跟看文字你的大脑的那种运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当年我应该有看过你的博客毕竟你那时候是我喜欢的男生，
我怎么
喜欢的女生，所以我一定是怎么地都
要试探一下剧情的，对啊，我觉得你肯定看过
一下军情的，
对呀、啊，我觉得我怎么一点也不惊讶呢我也觉得你看过
而且我现在我不想要太深入的聊，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专门聊一聊博客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 我很直观的一个感受是，我们那个年代青少年人流行的这些网络的东西和现在青少年流行的网络的东西好不一样。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好幸福哦，嗯，因为我们博客是一个需要文字，虽然它也是创作，但是它的创作是可以比较抽象的。versus 现在大家都流行短视频，短视频的创，对，非常快速，而且你的创作过程不见得你真的可以挖掘到你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当时我觉得写，当然那时候也有些可能穿搭博主啊，他也不见得要挖掘自己很内心的东西，但是至少在文字创作的过程是需要更多心思的。所以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好像比现在会有多一些机会去进行这种认识自己的训练，我觉得。Yeah,
嗯，
我觉得我们之后下次有机会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嗯，对，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嗯，
对，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或者是很 personal 的小习惯？其实这个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不能安静入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与众不同。
嗯，我其实还蛮想聊一聊，你觉得你有什么就是令人最意想不到的习惯？
最意想
不到的习惯，就是这个习惯，你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啊。很惊讶会有这样的习惯。
我之前跟别人说我会铺床这件事情是有让一些人很惊讶的。
铺床令人很惊讶。
每天都洗头。
每天都洗头。对，这个频率是比我高一些了，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很惊讶吧。
嗯，没有，因为我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是，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小学初中有一次我跟在班上，然后有一个什么别的活动，然后我同桌去参加了，然后我另一个朋友他的同桌也去参加了，我们两个就在聊天说我们在设想这两个人参加完这个活动回来之后他们两个人的表情表现或是态度是什么。我呢就觉得我的同桌一定会说啊，那个活动好好玩哦，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我朋友的同桌一定会觉得啊，没有啊，就那样很无聊。结果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呢，他们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然后那个相反是让我觉得很意想不到的。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是别人觉得啊，艾菲是应该会怎么怎么样对某一件事情的反应，或者是习惯性会怎么怎么样，但其实你的习惯会却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种。
Oh.
对，
你刚刚说你每天洗头，我觉得如果你跟我说你一周洗一次头，我真的
会
觉
得
意想不到，我觉得很惊讶。
okay, okay,
每天洗头还好吧？
所以我给人的感觉是爱干净的吗？
是。
OK， 那从这个角度去想， 我一些意想不到的习惯就比较容易了。
你来，你来，一周洗一次头之类的这种。
我想想哦，我不爱干净的习惯。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说对方一个。你有一些习惯，在我就是更深入认识你之后，是有让我有点惊讶的。
你说，
就是你对于护肤
的执着，
你对护肤的执着，就是以及你对这个品类的品牌就是如数家珍，这一点其实有让我有点惊讶到。哦，是因为你不化妆嘛？
对，
你不是一个
会化
妆的人，
不太化妆，
你不太化妆，所以呢，我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哦，不太化妆的人可能就是 overall 不太会，就是他的雷达不会对于就是化妆啊护肤就这个品类的信息这么的敏感，或者是要去追求有一些执着，但是我后来发现你只是不化妆，但是
对
因为你知道化妆这件事情呢，别人一看到你化了妆，反正至少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人化了妆，他就能直接从他的脸上看到他花了钱
啊。
对，但是这护肤看不出来的嘛。
嗯，
对， 然后所以当我去到你家，就是我发现你对很多的化妆，就是这种化护肤啊，然后非常的，而且你会专门有一个时间来空出来给自己护肤，然后你对每一个品类如数家珍，而且你 so far 其实送过我很多你买的护肤品的那个
的
那个都不是小样，那是中样、欸、
中样，对，
就是还蛮大的，其实我每次都会花一些时间把它用完，就是你拥有很多这些品牌的中样，就说明你在这个品类里面也花了很多钱，这个点我
是
有点惊讶到的
啊、oh, okay, OK
因为意想不到
OK、嗯、那如果类似的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嗯，但我觉得这个我还有待发掘你对于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可是我第一次让我觉得意想不到是，虽然我知道你很爱喝酒，当然没有去到 alcoholic 那种很酒鬼的阶段，但是我知道你很爱喝酒，所以我以为你会很 specifically 知道你要喝新世界还是旧世界，或者是you know 什么 Chateau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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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哪一个酒庄，我以为你会是这样子，结果发现哦，原来你就是是酒就能，也没有到是酒就能喝，但就是原来你还蛮随意的在选择红酒这件事情上、哦、嗯，偏
对，
又不能叫蛮随意，就很好选啦，就是很对对
对，只要不是特别劣质的酒、
嗯、
都 OK、
嗯、
我倒没有，就是我没有 develop 出来自己一个非常 specific 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就是好像自己有一个标志性的味道，然后我一定要喝这个，一定要只喝那个什么的。
嗯，
只要它不是特别差的酒。
对，所以这个我一开始是有点意料不到，但也不能叫跟习惯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我还有一个令人有点意料不到的习惯。
嗯，
我每天都会上 Facebook， 就是你知道，就是对于我来说上 Facebook 其实是它需要翻，首先它需要翻墙，然后其次是
每天吗？
对，其次是其实我大部分朋友已经不在 Facebook 上面活跃了、
嗯、
我自己也并没有在 Facebook 上很活跃，但我之所以每天会保留它习惯是因为我想看今天到底谁生日。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厉害，你
这个很令人意外吧，
你这个可以放在前面自己引以为傲的习惯的其实
因为我是一个记不住任何日子的人，就是说我对于特别是什么纪念日，所以我以前谈恋爱非常的困扰、
嗯、
就是我对于别人能够又记住什么300天的100天的什么又这个这那的，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扰。其实我 so far 我也不太记得住我前面男朋友的生日。
嗯、
我真的非常不擅长记生日这件事情，可是我并不想因为我的不擅长我的健忘就是错过一个跟好朋友，就如果是我比较重视的朋友那天是他生日，但是我居然没有给他就是说生日快乐的话，我觉得是在做，就是我自己其实如果别人忘记对我说生日快乐我自己是完全 OK 的，因为我也忘记别人的生日、
嗯、
但是我不希望如果有的人很在意这件事情而我没有做的话，我不想因为这样的一个小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关系，而且就是生日嘛也是一个契机可以去跟对方 reconnect、
嗯、
或者是聊聊寒暄什么的，所以我每天上 Facebook 我只看这个东西，
嗯，
但我还会随便刷两下啦、嗯、有一些无聊的短片跳出来看一下，但是也就仅此而已，我并不会刻意的去看谁的一些信息的 update， 我真的就是很 primarily 的很主要、
嗯、
只是为了去看对今天谁生日。
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耶，
真的、
哦、对啊，因为好像因为你是很有意图的要去看今天有没有人生日然后是谁嘛，就代表你可能很重视朋友的关系，嗯，
哦，
因为像
我
就不会看呐、啊，就是
错过就错过啊，
对啊，就如果真的是我今天上 Facebook， 然后 happen 刚好就看到说啊谁谁谁今天生日，然后这个人也是可能最近一两年有联系过的，那我才会去留一个言。如果超过几年都没有联系，或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我就。就结束、
哦、这种我不会啦对，这种我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我哎，我 Facebook 上2000多个朋友我当然不是说这2000多个朋友每一个我都要跟他说生日快乐
但是
就是因为
你的意图、就是、
因为我就
是
记不住
对你的意图是我就是会啊记不住那就记不住吧，那就对啊，如果就是 happen to be 他来了我就会祝一下生日快乐、
哦、
对，
但你还是会记得住了，我觉得、啊、
我最
你还是一个会记得住日子的人。
我分 level， 我的朋友是分 level 的。
哦哦，总统就不一定能记得住。
总统的我应该记不住，除非那总统跟我真的关系很好。但是、
oh, ，OK，
对，在我的等级里面，等级很高的朋友，我是会想尽方法记下来，要么就可能在我的 calendar 里面会已经先写好，或者要么就我可能不用看 calendar 都会记得住。对
对对，你看，你就是因为你记得住嘛，就是你不用看，有些人就是你记得，就是你不用看 calendar 你也记得住，但是我真的是任何人我都记不住，就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生日快到了，我都没有意识到，哎，我的生日快到了耶，就这种，嗯
嗯，好，
对，
有一个问题是你后面加的。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坏习惯吗？为什么想要加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如何评价你的好习惯和坏习惯，比如说刚刚那个引以为傲的习惯，在我这里是挺引以为傲的嘛、嗯、但是我有一次跟别人聊天，别人会说我这样子会给他压力、啊、然后我才发现哦，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好习惯坏习惯有一样的一个标准、嗯、所以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你的坏习惯。大部分习惯没有对错，只是一个个人风格而已。嗯，
我们只局限在生活上的习惯，还是说可以深刻一点的习惯？
可以深刻一点啊，可以深刻一点。
OK， 我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反思我的一些问题，然后、哦、对，就是在与人交往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的英文人格在最近呢来到了一个新的年纪，就是如果说我从 那时候大概八九岁吧。八九十岁开始接触英文，所以如果八岁是我英文人格诞生的话，我现在英文人格就来到了二十五岁，就是来到他的 quarter life crisis。 然后我的这个英文人格呢、嗯、就发现我在跟人交往的时候习惯性的会回避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嗯、会习惯性的回避一些真情实感的表达。嗯，一方面可能是词汇量上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精准的描述我的感受，另一方面我总会觉得一些深刻的情感或是最真实的想法不应该这么随便的就在一些场合表述出来。嗯，所以这衍生到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可能就是 texting 的过程当中，可能对方会一连发了五六七八条信息，我不会每一条都回，我会只回可能我觉得最好回或者是最直接的或是最可以延续话题的。然后对于一些可能他比如说他以为我家住在什么什么区，但我其实已经不住在那个区了，我也懒得纠正他。
哦、
嗯，
oh.
就是我会好像 overall 呈现一种没有很投入在那个对话的态度，就有点敷衍。对，我觉得有点敷衍、嗯、这个是可以延伸在现实生活跟人交往过程当中，但是仅仅局限于英文啦，就英文，在我用英文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你用中文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部分没有？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当下可以立刻反应到、哦，我可以说什么。但是在用英文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足够精准但又不会把气氛拉得很低又可以有一些诙谐的方式去表达，我就会选择不说。 对，
你觉得这是一个坏习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因为很有可能不一定到伤害，但是真的会把自己跟别人的距离越拉越远。
我在咀嚼你的这个习惯，因为比如说
我想先补充一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习惯性的行为、但是它好像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习惯。
对
对
对，嗯，哎，
但它的确是一个不好的，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对我来说。嗯，你回应。
明白。哦，可能我可能不会把它分类为一个习惯，但是你说的这个点我很深有体会。我自己在用 非母语去表达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展现出我在母语当中的那个人格。比如说我在母语表达里面我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就我很容易热场然后好像大家很容易喜欢我，可是我在英文的场合里，因为文化的这个卡点，
对
如果是一个国际环境可能会好很多，但如果是一个单一的所谓的单一的文化环境，就比如说美国对吧，就是美国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美国文化之类的，所以大家都他们都是 on the same page， 就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和解读是 on the same page， 不是说有一个非洲人有一个法国人有一个，不是这种是我作为唯一的一个外来者在对方的一个单一文化里面我很难表现出我在母语说母语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幽默聪明，我很难，所以当我表达不出我的那个人格的时候就我会不喜欢那个自己。
你是通常第一次跟别人见面就已经会有这种感受了吗？
对。
对，我比较不一样诶，我觉得通常前三次跟别人见面我都还蛮 comfortable 的，就是英文环境，反而是超过了三，就是我有自信说我可以融入，我可以，我其实也可以用英文 break some jokes， 就是我也会做得到，但是是去到可能第三次超过之后五六七次，然后更多的那个圈子变得比较 private， 然后大家开始可能分享一些更加偏内心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点困难。对，
我们这一块有点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就是说那种因为有一个语言障碍在而展现出不一样的，好像有一个障碍的感觉。
对
我能体会。我其实通常如果是one on one 的对话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就是我说了，就是如果我用我的母语去表达，我在一个群体里面，像昨天晚上我去了一个新的一个社交场合，所有的人我都不认识可是我可能在五分钟之内我就炸了个场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当我到一个说比如说说英文的环境，也是全是陌生人谁也不认识，我没有办法在五分钟之内炸场，我就觉得很难受就是我没有办法展现出我原本有的那种，比如说我很看重幽默感，对对对但是我在那个环境里没有办法展现出我的幽默感，我就会非常的难受但是一对一的交流倒还好，就是我一对一的交流倒没有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我也还是可以表达我的情感，我也不会回避，但是就是在一个群体环境里，对那种感觉。其实我刚刚想分享坏习惯，
对对对
对，我刚刚想分享坏习惯，有一个习惯我自己不喜欢，我其实一直很想改，但是我一直改不了。我赖床赖很久诶。
哦，这个很好改啦。
没有不好改，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改。我入睡，首先我入睡也会花很长时间。
Okay.
对，然后我起床以后也会赖床赖很久，而且我其实赖床的原因是因为我都在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我很不喜欢自己这个习惯就我觉得我起来以后想要用一些外面的信息让自己精神起来活起来可是我醒来以后我就是打开还是在看一些什么小红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一赖就会赖很久，其实这个习惯是我觉得真的很对，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这个习惯非常的不好。
我之前我能够这个不能对我来说不能是习惯，但我有的时候想赖床的时候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我治它的方法就是我会去想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可能醒了但是不想起床的阶段，我先会想想啊，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今天会有什么让我期待的东西发生呢，或者是我其实蛮期待早上起来之后我一个人执行我的 morning routine 的整个过程。所以当我对你来说你的期待可能不是这一个点，但你可能当天有一些值得你期待的事情，所以当我想到我今天期待的这个点，然后我就会想要快点起床去执行它，然后去让它发生，然后我就不会赖床了。对，
了解了解。
睡觉也是一样的，就我会想 明天让我期待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快点睡觉，快点迎来明天，然后我就会乖乖的去睡觉。
嗯，
对，
这个方法我可以
试试看。对，
嗯，可以试试看。不过我现在有一个蛮好的 morning routine， 就是我现在自己做早餐嘛，自己煮咖啡，
嗯，
就是我觉得自己住了以后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步骤，会让我少赖点床，
嗯，
因为做这些东西需要时间。
对，
嗯，
对，而且你享受那个过程，重点哦，就是你要享受那个过程。
嗯，是，
对，
蛮享受。
对，我到此刻我已经90%确定这期节目会变成上下两集了，所以我们最后好开心。最后
没想到我们聊这么废的东西又聊了上下两期，
所以最后的这个问题呢，就要给它上一点深度，就是那个什么，我那天听，我最近有的时候会听谐星聊天会，然后他们某一天有一个，
我现在只听谐星聊天会。
某一天有一个场子，然后他们到了最后就直接说啊，那个谁谁谁来上一个价值，然后每个人就说价值这么容易上的吗？可以像上菜一样上的吗？
对对，
所以我也想要利用最后这个问题来上一点价值。
来来来，上上上上上，现在搬梯子过来。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习惯嘛，你有没有觉得说某一个习惯是很对你来说很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好像因为像我们之前会说 You are what you read, 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可能你的习惯也可以代表你是谁，有没有说哪个习惯是有这种代表性的？
嗯，
这价值上的还可以吧。
这价值上的挺可以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刚一直在地上聊东西，现在这个梯子一下呢就是抬的有点高，我有点不知道怎么爬上去。
那我先来吧。
你先来吧，我观摩一下你怎么爬。
嗯，我觉得写东西就是一个很代表我是谁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上期不是聊到一种困顿感嘛，然后呢我发现我那时候去看，不知道我多少年前写的东西，反正就是某天晚上写日记的时候，我又去看我之前写的日记，以及看我之前在不同的平台，可能啊，豆瓣，对，我去看我在豆瓣上写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习惯，写东西这个习惯对我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情绪输出，就我在做的东西表面上看就只是写东西而已，但其实从内核来看，写东西是一个有价值的表面输出，之所以有价值的情绪输出，就是它对我的功能是情绪输出，它我在写的过程当中会整理我的情绪，帮我看清我到底心中的感受，一层一层剖析这种很复杂的情绪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但我之所以称之它为有价值，是因为我写出来的东西是别人可以看的，是别人愿意看的，别人甚至可能看完觉得有收获，会享受那个过程的，所以这种价值，所以我觉得它 somehow 可以定义我这个人的一种功能，或是我这个人的某一些价值，就是我吸收了很多的情绪，然后我用我喜欢以及习惯的方式把它整理下来，最后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对某一些人来说有一点价值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创作， come on， 对，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定义我是谁，然后也让我的信念感更强了一些，就是我之所以现在坚持做创作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追求它可以给我的生活带来的额外的附加价值，而是它就是我是谁。对，
嗯，
对，
这个价值上的挺好，
很好，是吧？
嗯，而且刚才你在说某一段的时候，就是剖析我里面的东西，然后出来展现出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你频繁的提到东西这个词，我觉得我们就是正在学中文的听众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就是中文那种十级考试，请问 Wendy 在这句话里面提到了几个东西，每一个东西它代表着什么东西。嗯
，Yeah，
不错不错。那我的话，其实我刚才你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有写下说用手账记录和规划我的生活，
嗯，
就是因为你今天前面你有问到我最早最早 就有没有从初中开始的一个习惯嘛。其实我觉得那个给自己这周要完成什么任务然后打勾勾划掉，其实我就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有意识的在规划我的生活了。 然后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以及就是说用手账，其实后来手账对我来说除了我要规划我每周我自己的生活以外，现在它有一个更大的功能是自我剖析。哦，所以我不喜欢买那种有那个什么一条一条的或者有格子的手账，我喜欢一个空白，就是一片空白的页面。我其实很多时候在手账里面做的一些记录是剖析我自己。就比如说我会以前我的规划就只是事情层面的规划，就是说
行程，
我这个礼拜对有什么行程，然后我要完成什么任务。现在我会在手账里面写，有点像一个 spiritual journal 的一个概念，就是我的灵性的一个日记，有点像一个灵性日记。就比如说 OK， 大家知道我有信仰，那我每天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呢，我从神那里有获得一些什么感受，我都会把它记下来，可能只是记关键词，我会把它记下来。然后或是我不开心，或是就是之前我有聊到嘛，我对这些年我对自己一个很大的练习就是剖析自己的情绪，去挖自己情绪背后的那个信念，我也会在我的手账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就会不停的去深挖，去剖析，记录自己当下此刻的一些感受。他所以他现在慢慢已经也变成一种，对，不能说只是规划我的生活而已了，其实也是一个记录我的灵性成长或是记录我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变化。可能不会像你很就是用一种 articulate 的方式，就是组织语言，完善语言，把它变成一篇文章或把它变成一篇东西，但是我现在就是很粗糙的，我会有下意识的，就是我现在会很下意识的，就是当我有感受到一些什么的时候，我的感觉或者是灵性层面的一些我语言可能暂时描述不出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把它记录下来。我会画在我的手账上，有的时候真的是用画的，因为有的时候不是那种语言能够组织的清楚的，可能就是我就是感受到一棵树，我就画了一棵树，感受到一坨水，就是之类的。这个也能代表我吧，我觉得就是我使用手账的方式现在这些年不太一样。
这个蛮特别的，这个也可能有一点点会让我觉得它可以是前面就是让别人意想不到的习惯因为我总觉得
没有想到我是一个深刻的人
不是深刻，我总觉得 Ivy 是一个向外的人，就是他你好像源源不绝的有很多能量，不断的都可以向外释放，但是这个习惯听上去是一个你很向内的一个动作，然后是在对，所以
一个向内的东西
好，那我们今天两期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留下评论。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龄的套餐，也欢迎在 social media 找到我们，包括有 Instagram、 Facebook、 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呢，欢迎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拜拜
拜拜。